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1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前夕，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是谁促成的？中共的军工企业在一周之内排山倒海地端出8道硬菜，准备向谁亮剑？全球海底电缆频频遭到破坏，究竟谁是幕后黑手？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军事专家讨论这三个话题，欢迎观众朋友们在直播聊天室留言参与讨论，或向来宾提问。先来看今天的热点快评。美国总统拜登的任期剩下最后5天，已经打了15个月的哈马斯和以色列终于在特朗普总统1月20号就职之前达成了停火协议。拜登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告别演说的一开场，就特别强调这个3阶段的停火协议是根据他在去年所提出的方案达成的外交斡旋成果。而上个星期才刚刚对哈马斯发出最后通牒的特朗普总统，则是在他的声明中表示，这是因为他在去年11月胜选，对各界释放出和平的讯号，才促成了这场史诗般的停火。那么这项以哈停火的协议究竟是由谁来促成的？谁是最大的赢家？具体要如何实施？又还有哪些挑战呢？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军事专家，加拿大曼尼托巴防务与战略研究所的赖小刚博士，以及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舒孝煌博士，二位来为大家进行热点快评。非常感谢二位。首先我想先请教赖小刚博士啊，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是在上个星期对哈马斯撂下狠话，他说如果不在1月20号他上任之前释放人质的话，用他的原话是地狱之门全开啊， All hell will break out。 然后剩下任期只有5天的拜登总统呢，昨天晚上就是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的告别演说中强调，这项将在1月19号正式实施的停火协议是由他的团队协商出来了。不晓得您怎么看这项停火协议究竟是由谁来促成的呢？赖小刚博士。
促成这个协议的应该是三方都固不可缺的。第一方那就是川普总统。川普总统的那句话非常的有分量，各个方面呢都体会到了。而且呢，川普总统有个特点，就是不可确定性。他的第一个任期时候，大家都领教过了，他是要干什么样子的领导风格，大家都知道了。这第一个就是，当选总统川普。第二个呢，就是现任总统拜登。那么拜登总统呢，一直在斡旋这件事情，而且在去年5月份就提出了方案。实际上，现在的这个双方接受的方案和去年5月份的方案，没有什么区别，几乎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能够被接受呢？因为哈马斯能够接受这个方案呢，原因呢就是第三个方，那就是卡塔尔。卡塔尔首相他充分体会到了川普当选总统所说的话的分量，就对哈马斯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就是卡塔尔。而卡塔尔恰恰是这么个小小的一个指甲盖都不大的一个国家，但是由于它的巨大的石油财富，还有美国在它的一个基地，它呢一直是哈马斯的主要的金主。实际上呢，卡塔尔是一直是一个幕后的一个国家，是在整个以哈冲突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角色。好，我先就这么多。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那么舒孝煌博士，你又是怎么看啊？这项停火协议是在这个美国新旧政府交接只剩最后5天这个时间点，很妙的时间点来达成这个协议。究竟是谁的功劳？你怎么看啊？这样目前对整个中东局势跟各方又有何影响呢？舒孝煌博士。
其实诚如这个刚刚这个赖老师说的哈，就是我觉得当然就是因为这个拜登总统跟他的团队，像这个国务卿布林肯等等，其实在这个中东一直斡旋了这个很长的一段时间哦，所以他其实在这个中东中，后来这个当然拜登也纳入了这个川普的团队，因为他们即将政府交接嘛，
是
那所以呢，其实这个美国政府在这个在斡旋上面其实也做了很大的力。当然那个美国跟北约国家对于这个以色列是一直都是支持的，就包括像这个军事的能力啊等等这个各这方面、啊。 有，但是其实这个问题还有很多复杂，就是你虽然这个美国是各方斡旋，但是可能各方哦大概都判断自己大概都打不下去了，因为以色列他这个面临国内的这个反战情绪跟国际压力啊，非常的这个不断的高涨，那这个当然很多这个跟他自己本身这个政治权力这个也有关系哦。那另外就是他的战略目标叫做清除哈马斯力量，他一直都没有达成啊。那对哈马斯来说呢，他的这个背后的最大支持者就是所谓的这个抵抗之火哦。那我们知道说，这去年其实这个阿塞德总统这个被这个下台了，那所以呢，就是这个伊朗呢也失去了一个这个在这个叙利亚在这边的一个这个支持的这样的一个舞台。那对哈马斯来说呢，就是整个这样的势力呢瓦解之后呢，对他来说，可能他自己内部的结构跟他的外部的资源哦，都会断绝。那所以呢，他几乎都双方都没有办法再达成他的目标。所以呢，在这种他自己内部的诉求，这个伤亡不断的增加，还有这个促谈的这个努力下呢，那冲突双方呢就只好做出让步这样。
嗯，好的，感谢舒孝煌博士的解析。赖小峰博士，你怎么看？刚才舒博士也分析了两方目前的考量哦，究竟现在各方对这个停火协议的反应是什么？您评估谁的受到的影响最大，谁又是最大的赢家呢？赖小峰，
好的，这里面就是谁受到的影响最大，一个个说哈。第一个影响最大呢是哈马斯，哈马斯呢这个协议把哈马斯从死亡被消灭的边缘中间挽救回来，这点我不同意。这个舒博士说的，就是以色列国内情势如何，实际上不是那个样子的，没有那么严重，反而是在是否能达成接受这个协议中间，以色列内部发生了巨大的分歧。那么说，我现在就说，第一个是救了哈马斯，把哈马斯从死亡的边缘中间给拯救出来。那么第二个有利的呢，是对川普总统。那么川普总统呢，显示自己的权威，也就为他在就职之后来处理一系列非常棘手的国际问题，比如说俄乌战争问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竞争问题，就呢开创了很好的一个局面。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拜登总统这样的话呢，如愿以偿，他留下一个 legacy。 那么第四个是卡塔尔显示出了自己的作用，提高了自己和自己的原来的东家，就是沙特阿拉伯，现在呢两个是对手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在伊朗现在呢自顾不暇的程度情况下，卡塔尔终于显示出了自己的位置。所以这是三个赢家。那么输家是谁呢？输家这里面有第一个是埃及、约旦和沙特阿拉伯，这几个阿拉伯国家嘴上不说，因为不能说，但是他们心里希望以色列军队消灭哈马斯，来减少哈马斯的统治。实际上他们一个通分支了，就是穆斯林兄弟会对自己的威胁。那么第二个类输家就是以色列，其实以色列是最大的输家，因为呢，他是被迫向川普总统让步的，因为没有达到他这一点呢，就是像舒博士刚才所说的，没有达到消灭哈马斯、解救人质所有人质的目标，没有达到，所以以色列是最大的输家。也就是因为这一点，以色列内阁现在出现了巨大的分歧，所以这个谁呢？这个内塔尼亚胡总理已经无限制的推迟了召开内阁会议来讨论和批准这项协议的日期。
内塔尼亚胡推迟召开内阁会议，舒博士您怎么看赖小刚博士刚才的分析啊？看来这个协议是不是可能还会面临一些挑战跟风险？从它的具体的内容来看的话，舒孝煌博士，您的分析？
我觉得他其实这个挑战其实还是很多，就是当然这个因为他现在分几个阶段实施嘛，就是这个放人，然后这个有些后续的这个处理，像例如说这个以色列撤军，然后提供援助，然后大家接下来就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这个谈判，这时间还蛮漫长的。那是不是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是要打问号。就第一个就是哈马斯他能不能控制他自己己方人员的行动啊？那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以色列，就是他其实他以色列之前呢有一段时间是在支持哈马斯，那当然就是他可能对于这个巴勒斯坦这边的这个政治情势，他有一些他自己的判断，那就是在这长达这二十年来的时间哈，这哈马斯在这个 以色列眼皮底下做了很多的这样动作，但以色列完全没有这个察觉到，所以他情报判断上面有一些失误，有一些问题，他们自己也说要检讨啊。那然后再来就是哈马斯，他们是不是能够在控制他自己警方人员行动，是还有问号。然后呢，如果有动作，以色列会不会再报复？那也是问题。那这个停火被破坏呢，就是这种先例实在太多了。因为他这个昨天谈判才结束之后呢，以色列马上就有一个军事行动。那再来就是这个川普上来之后呢，他会采取怎样的支持政策？会怎样纵容？这个都还不知道。那还有这些，如果说触及了这个巴勒斯坦的利益呢，就是以色列的他这些新的问题上面，或者说是这个今年三月这个灾月到来的时候呢，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冲突呢？也可能是导火线。那另外还有一些可能就是突发事件，像人质交换这些技术问题等等，所以不确定性其实真的还蛮
不确定性还很多。赖小刚博士，我们看刚才舒雪博士推谈到这个协议的一些细节的内容，也提到说，其实中东地区过去曾经达成过无数的停火协议，但是也有无数的停火协议破裂了。你怎么看这一项以哈停火协议它具体的内容？我们当时说这个魔鬼藏在细节中，它的细节有哪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有它未来前景可能面临的挑战又在哪些呢？
好，现在这个协议仅仅是草案而已，没有签署呢。而且呢，现在它的文本都不知道，没有公布，现在只知道有三个阶段。而第一个阶段呢是相对容易的，就是哈马斯以33名以色列人质换取大约5000名，以色列扣押的这些个加沙人，他们的人扣押了5000人换，但是呢，这个协议是否能够实现，现在还是疑问，而且呢，我一点都不乐观，原因在于，哈马斯又提出了新要求了，他说不同意以色列提出的释放人的人员名单，而以色列内部呢又说很多的名单是亲手杀过以色列人的人，现在怎么能放到他呢？不要忘了前面的那个哈亚辛瓦就是当年以色列从监狱里面放出去的，那么现在这个协议名单是否能像哈马斯想要哪个人就放哪个人呢？而且内塔尼亚胡刚刚报道的，一个小时前刚刚报道的，内塔尼亚胡说，哈马斯又在企图这个玩弄现在的协议文本，又在开始，他叫这个什么词了，就是又开始耍花招了。那么现在呢，而这个内塔尼亚胡已经明确提出了，没有放人质之前不会停火，不会签署协议的。那么在川普就职之前还有几天呢，会不会达成了是个问题的。而且一旦要是签署的话，他的内阁内的两位成员，这个财政部长和一个安全部长，他说我马上辞职。那么这两个人一旦辞职之后，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内阁联合政府内阁他就会垮台。垮台之后只有一个可能了，那就是重新大选。所以我对这个协议不抱什么希望，不非常没有什么乐观的。我不乐观的。
赖小刚博士对协议不乐观，舒博士你怎么看啊？这个拜登总统昨天还在白宫说这个是他的这个政绩，然后现在距离其实交接只剩下最后今天剩下4天了，19号这个协议要生效之前，您觉得还会有哪些变数呢？我们这个热点快评最后的总结交给舒孝煌博士。
是，我觉得在这个赖老师讲的一点都没错，就还有很多的这种变数，就是然后接下来就当然这个双方如何这个执行他的这个这样子的这个协议，如果有没有诚意执行，当然双方的一些讨论的细节可能要这个持续性。那当然这个川普上来之后，这个之后的这个情势，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是一个新的局面，就只好大家都走着看这样。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舒孝煌博士还有赖小刚博士二位跟我们针对目前这个以哈的停火协议进行的热点快评。好的，我们这个看完热点快评之后呢，我们来看美国五角大楼在去年底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指出虽然中国的军事扩张依然快速进行，但高层的贪腐调查可能会延迟其达成关键现代化的目标，尤其是关于可能和台湾冲突的准备。不过亚洲周刊在1月13号最新的一篇报道中端出了中共军工的8道硬菜，包括成都与沈阳的2款第6代战斗机亮相，新一代预警机空警3000试飞， 还有全球首艘无人机两栖攻击舰四川舰下水，超级航空母舰福建舰也首次舰载机弹射测试，还有可以同时连接10000个机器人的军用5G 系统，以及氢氧旋转爆震火箭透过长时的热试验了，还有最后一项第八道硬菜是全球的首个星地激光通信系统完成了超高速的影像传输试验。那么这一篇报道是说中国是在1周之内排山倒海的亮出这8项技术啊，堪比冷战时期的新普特尼克时刻。解放军现在以行动说话，直接向美军叫板，打脸五角大楼的中国军力报告。那么究竟这八道硬菜有多厉害？习近平的反腐调查对解放军的军力有没有造成影响？十大谈，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军事专家嘛，很难得就针对这个八道硬菜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战略研究所的研究员赖小刚博士，赖博士欢迎您。
哎，你好，东宁好，朱博士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好，另一位军事专家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副研究员舒孝煌博士，舒孝煌博士也再次欢迎您。
是，主持人东宁好，赖老师好，观众朋友好。
好的，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这八道硬菜，那我就直接先请教赖小刚博士啊，您怎么看解放军据说是在1周之内这个排山倒海端出这八道硬菜来，我们点评一下好吗？
好的，这八道硬菜哈，具体的就是一个是成飞公司的一个六代战斗机，第二呢是沈飞公司的第六代战斗机，再一个呢是空中预警机，就是空警300，还有一个空警3000，还有一个就是两栖攻击舰四川号，再一个呢是福建舰进行首次的弹射测试，还有一个叫军用的5G 系统，还有一个什么震爆式火箭的试验，还有一个就是星际的传输试验啊，就是这八道硬菜。那么说呢，这八道硬菜呢，它反映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实力，的国防工业实力。如果从单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说，并且从它的历史来看，它的中国这我包括中华民国在内，中华民国在大陆期间在内这个时间。一个单一的国家来说呢，应该是个很令人相当了不起的一个进步了。而且呢，这个实力呢，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实力呢，在国防工业实力在许多方面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而且呢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而且还在一些方面呢还超过一些许多国家的总和。比如这个大陆的造船能力是美国造船能力的230倍以上。
哇哦！
对，这个在二零二二年全球，世界船舶总吨位下水量的44%来自于中国大陆，而这个大陆有一位学者，他是这么说啊，他说呢，现在的大陆就是1940年的美国，这句话呢，他一点没夸大，因为呢，当年的希特勒就以为美国人只会造剃须刀，没有想到美国人会造出那么多东西来，那么多武器来。原因是呢，美国有工业，有非常好的工业，但是他国防工业并不好，很一般。1940年的时候，非常非常一般。那么二次大战改变了一切，那么美国的军事工业呢也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最后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的。那么这个本质呢，就是美国的工业和它的军方融为一体，能够把军方对20年以后战争方式的预想变成所需要的武器系统。这个能力我们看一看俄乌战争就知道了。俄乌战争就是当年60年代美国对以后未来20到30年战争的预想，我们看看俄乌战争就是这样子的。那么呢，现在美国的制造业的的确确是个大问题，但是呢，美国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一个中国大陆学者说的，他说呢，美国不是一个国家，当中国大陆和美国发生对抗的时候，美国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个体系。它是整个西方国家体系，而这个西方国家的联盟体系能够弥补许多美国在制造业上的不足。那么说呢， 美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号敌人，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硬菜就是要比美国就硬，否则就不是硬菜了。但是呢，这八道硬菜没有一道是列装，还没有列装就装备部队的，更不用说部队是否喜欢。你装备部队，部队不一定喜欢。还有一个呢，更不知道实战结果如何了。所以，而每道菜的背后都是海量的资金和腐败。那么看一看70年代末苏联的军事装备和他的军事技术，再看看70年代，再看看10年后的苏联，就是80年代末的10年，那么呢，结果会如何，就一目了然了。
好的，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点评了这中共军工的八道硬菜。当然我们也要请教舒孝王博士怎么看这八道硬菜究竟有没有这个美军的硬啊。不过我们刚才马上送进来几个这个网友的评论，很多都刚好是针对这八道硬菜当中的这个六代机的部分。我很快念几个，因为我知道这个舒孝王博士是这战机方面的专家，然后请您也来点评一下我们网友的看法啊。这位叫蓝花花的网友他说，中共最新推出的第六代战机不出意外又是一场吹牛大赛而已，能看不重用。杜三元这位网友他说，中共的六代机就是一个三角翼的壳，其他包括电控、武器、引擎都是旧的，连四代机都称不上，是一只比较又大又笨重的机。那 Dimitri Velimir 他说，军事工业的第六代飞机有两个区别，一个是第六代的实验机型，一个是第六代飞机的量产机型，可怕的是后者。这是我们网友都很不约而同的针对这个六代机哦。所以舒孝王博士，我知道这八道硬菜当中有两款六代机被大家认为是最新的亮点，您认为它真的像亚洲周刊所说的那样可以碾压美国第五代最强的 F-35 战机吗？您的看法？
是应该这样讲，六代战机，因为 F-35 是五代战机，如果六代战机你不能碾压五代战机，那就不算六代战机了。那其实这个，我觉得那个赖博士讲的我蛮同意的，就其实我觉得美国这个的工业基础，它是一个体系，它是整个北约国家在支持它。你看，像 F-35 里面，它是好几个不同的公司提供它，然后甚至发动机等等的，像 F-35B 的这个矩阵扇是英国的劳斯莱斯公司提供的，它是整个北约国家加上它西方的盟国，可能非北约国家，甚至可能包括台湾、日本的这个韩国在内，去支持它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这样子一个军事体系。那中国大陆这方面，它没这方面的资源比较有限，那它大部分可能是从俄罗斯，以前的可能是从美国过来，但是现在因为这个美中科技战加贸易战呢，这些来源呢会丧失，不管是这个科技的知识，然后这个就是可能一些这个偷啊，这个模仿啊、盗窃等等这样相关的问题，加上采购等等这些问题，可能都会因为这样中断。那这个多多少少会受对影响。但是你不可否认的是，它在科技就这几十年来的发展了，对于它来说，这些科技呢，绝对有它的这些发展上面呢，那个一定有它的制造力的实力，有它科技上面的实力，然后有它很多的这些这个科技的这个研发，那个的确也在这个对它的这些军工产业有非常大的帮助啊。那所以其实像它这些飞机的发展，我们其实看一些这个资讯，就是有一些这个像这个美国像 Warzone 啊，什么他们很多的这种这个分析报道，就从这卫星照片来看，其实他看到有很多的实验机。那所以他对这个所谓的六代战机呢，其实已经准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我们现在回到他这个之前，他就是12月份我们看到的这两次试飞，就是成都飞机公司跟沈阳飞机公司，中国的两大这个战斗机的这个制造厂商哈。那他这两架飞机看起来它的设计呢有不同的思路，成飞的呢看起来是一个比较楔形的，可能强调高速，那这个沈飞的呢它是一个飞翼型，它比较有点像美国的 X-47B Northrop Grumman 在2013年的时候发展的这样一个东西，所以它看起来从外形上面来看呢，两者所要求可能有点不太一样。那沈飞可能是比较要求这个高速这个穿透的性能，那这个沈飞呢可能会比较要求这个长程飞行的能力，它可能是比较对，但两个都是逆中，所以两架飞机都是权益机。那这个它的这个权益设计比以前的飞机，比它的这个五代战机，我们不要忘记有这个歼20还这个它的量产才一定程度，现在到多少我们外界都还有些，大概100多架，我相信是有，应该有三个旅。那有那个去年有个报道是这样提到，也至少有三个航空旅。那最近的航空旅呢，就已经到这个它的作战范围呢，已经把台湾可以包括在内了。那个然后另外呢，歼35珠海航展才刚刚出现。 那歼三十五它这个作战段去年出现是2024年，它第一次它的最早的飞机 FC31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2012年。
嗯，
歼二十这个你看现在才在量产，它最早出现的时候是2002年，经过20年的发展，所以这个六代战机呢，也许会比之前的快，那也许它的经验更丰富，它的逆中设计各方面的这个它的这个从整架飞机全翼设计，然后呢它的这个进气道呢那个跟这个排气口的逆中的这个设计呢，比以前的飞机都好很多，那显然表示说它在这个方面是这个有很大的进步。然后呢，这架飞机这两架飞机显然都比它的伴随机，因为那个成飞的伴随机是歼二十，所以很容易比较两架飞机的大小。那这个沈飞呢是这个可能是歼十六这个伴飞，那所以呢我们大概知道歼十六的大小，所以也很容易比较。显然这两架飞机都大很多，所以呢它的角色可能不是战斗机，它可能是一架长程的打击战斗，就是也许有这个作战功能，但是它主要的任务呢可能是这个远程，然后穿越第一岛链到第二岛链，然后带大型的这个武器。因为看得出来照片啊，这个成飞的这个弹仓非常大，这有个问题就是这个中共它的这个弹药并没有完全统一，所以它的弹药其实很大，那要算装进弹仓是一个困难。那总之呢，我觉得它这个挑战还很多，这两架飞机应该都还只是一个概念验证的竞争，我的看法是这样。
好的，
那另外其他对，包括这八道运菜，很简单的讲一下。那福建号的首舰载台车，因为我们没有看到飞机台车，那甚至我们根本没有看到这个空警600，所以它可能是一个类似福特号，美国的福特号，就是拿一个硬的跟飞机一样重的东西进行弹射器的测试，那不是飞机的测试，是弹射器的测试。那再来呢，就是所谓的连接10000个机器人的军用5G 系统。我看了一下这个原文哦，就是说它在3公里的范围内，然后呢控制10000个机器人。我觉得这个当然有点好笑，你在这个3公里平方的范围内哈，能不能有这么多的机器人作业是一个问题。另外呢，就是说你在俄乌战争的经验教训呢，他说用一个无人机去控制它，然后发出讯号来控制这么多，那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它是用无线电控制的，所以呢你要干扰它其实非常容易，你只要一干扰，整所有的无机械全部都不能使用。那在俄乌战争呢，它甚至对于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电站系统呢，使用这个传统火炮做物理压制。所以呢，你只要抓到它的发射源呢，你直接用这个火炮去对付它，它就完蛋了。所以它真正军事上面的运用可能是有问题，因为它都是来自学术期刊。那另外这个旋转爆震发动机呢，它这里讲到氢氧跟火箭这两件事情，因为旋转爆震发动机这个技术是来自什么时候呢？1940年代德国的 V1 轰炸那个 V1 飞弹，所以它不是新鲜的技术，只是说那个年代呢，就是这种爆，因为我们知道嘛，这种喷射引擎它里面是靠燃烧跟爆震两种方式来这个推动这个飞机，就是用它的这个反作用力去推动飞机让它往前飞行。那当然爆震这种东西可能就控制的方式就比较复杂一些。那这个1950年代俄罗斯也做出了这个相关的这个理论的发展，但是只是说他当那个时候的工程技术做不出来。那美国呢2020年呢有相关的这些技术，就是那时候他们在做一个数学模型，就是这种发动机理论可行，可是它的整个技术呢，它里面整个发动机内部的控制，你要怎样子把这个燃料注入这个爆震型这个循环里面，然后呢如何让它的这个喷出来的火焰呢不会回流回到发动机里面，这是它的材料的设计上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现代的 3D 列印技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而且它这种技术呢，能够解决现在所谓的极超音速，因为现在极超音速的设计需要双循环引擎，低速的那个发动机那个让它飞到一定速度之后呢，启动高速的这个冲压那个进气口，那循环爆震发动机呢可以解决这个问题。2023年，美国的 GE 就是这个发动机公司呢，好像做出了一个原型出来。那这个东西它很解，但它也是没有公布详细的细节。那这个地方它这里讲到氢氧旋转爆震火，因为美国的报告，像美国的空军实验室有提到说，这种旋转爆震这种发动机呢，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像例如说它可以用在这个极超音速的飞弹、长程的巡弋飞弹、飞机等等这上面，它的运用范围很广，它的效率呢会比这个传统发动机要好，而且机械呢那个少很多，因为传统发动机要很多里面非常复杂的机械结构，这个旋转爆震发动机呢，它结构很少，那就是它可以推动非常多的这种这个航空器，运用范围非常广。但是它这里讲到这个大陆这个是氢氧。所以呢，它可能表示它不是在大气里面走，它也许是在低，就是说那个可能是近太空领域，这种空气非常稀薄，需要有这个辅助的这个进气，所以它需要氧气。然后呢，它讲到火箭，所以它可能是一种这个近太空的这种，所以它不是用在战斗机上面。那这个东西也是一样，就是它是一个理论跟科学方面上面的验证，要到使用呢，其实可能还有很长的距离。
嗯，好的，感谢这个我们书香黄博士非常这个详细用专业来解析的这八道硬菜，回应了我们网友最关切的这个第六代战机的问题。那么赖小刚博士，你当然是海军方面专家，怎么看这八道硬菜当中跟海军有关的部分，还有目前中国海军的军力究竟是如何呢？赖小刚博士，
好，我来先更正一个名称哈，就是中国海军。我一直用人民海军，因为它的正式名称是人民海军。因为中国海军还有一个中华民国海军。应该说这个人民海军的起源是来自于中华民国海军，因为中华民国海军还存在，所以呢用中国海军名称来代替人民海军，不是，我觉得是还为时过早。
嗯，好，感谢您的指正。
我建议用人民海军这个正式名称来称呼它，像解放军一样，解放军不是中国军队，是中国是大陆的中共军队，但不是中国的军队。
感谢赖小刚博士证明。
好，那么说呢，美国波士顿大学一个叫 Robert Ross， 他的中文名好像叫陆伯山，他的这个教授在2009年的时候呢，发表了一篇关于人民海军未来的文章。他将来会怎么样？他说呢，凡是与海洋国家进行海军竞赛的大陆国家都没有好结果。大陆国家这些个建造的海军无非是有两个结局。第一种结局是被敌军夺取或者自己自沉。第二种结局就是生锈烂掉。
嗯，
那么说呢，他举了几个例子，都大一说，就一个是那个法国，一个是苏联，再一个是德国德意志帝国和第三帝国的海军结果全是这样子的，苏联的海军沙俄的海军结果也一样。那么说呢，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中原王朝，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历史上，他们都是大陆国家。这个汉语的成语望洋兴叹就体现了这个特点。那么中共当局军事和政治当局，他们不了解海上力量的本质，到现在也不懂。那么他们但是想用漂亮的军舰来显示自己的力量，这种需求再加上台海战争的需要，就引发了1993年的新军事战略。我有一篇文章，拿英文发表的，在加拿大的一个杂志上发表，大家有兴趣找出来看看。那么人民海军的大发展就是这个战略的结果，但是呢，这个结果在实施的最初几年就受到了许多解放军军内学者的和参谋人员的质疑，其中就包括人民海军内部的一些学者和参谋的质疑。原因是呢，中国大陆的海岸线被第一岛链所封闭，而这个问题呢，所以这个关于海军战略的讨论问题，在中共十九大之前，也就到了2017年之前，是向公众开放的。大家可以在官方办的非常有名的杂志上进行公开的辩论和讨论。那么，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呢，就是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的副所长，叫徐弃钰。徐弃钰博士呢，他的论文证明，他是当年英德海军竞赛的始作俑者，就是德国的军火商。而这个竞赛给德国世界带来了什么就不用说了。我不认识徐弃钰本人，但是呢我很关心他干什么了。所以呢我在两年前就听说啊，他已经离开国防大学了。那么我猜想他一定非常失望。对后来讲非常失望，他就离开了。
好的，
我就说这么多。
好，当然稍后还有更多详细的问题要请教赖小刚博士。不过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网友也发表评论，我念两个，然后继续请两位来宾点评啊。这位叫鱼次郎的网友他说，斯普特尼克时刻是美苏高科技的竞赛，所以只要中国连自己的芯片都造不出来，就不会有那种时刻了。而贪腐的中国军队更拉大了这种差距。一位叫工作人员的网友他说，军备竞赛 哈哈，台美搞的是全 AI 的无人武器，中国还在搞这些有人的载具武器。他说他笑死了。还有一位网友叫狮子先生，他说中国国内环境比较和平，不需要打仗，军队还不需要高度戒备，可以继续内部反腐，继续折腾。以目前中国军队的反腐运动来看呢，中共一时半会儿也没有精力去操心台湾的事情了。六代机他感觉还是用不上啊，就像镇压人民只需要最基本的坦克就行了，不需要最先进的坦克。这位狮子先生有点反讽的意味。不过我想综合刚才有几位网友都同时谈到了这个贪腐的问题，书香王博士，其实这个五角大楼最新的一份中国军力报告有提到这个部分，他说虽然中国的军事扩张还是很快速在进行，但习近平的高层反腐调查可能会延迟其达成关键军事现代化的目标，尤其是关于可能和台湾冲突的准备。这跟我们刚才有一位网友谈的也是说，哎，这个一时半会用不上六代机去操心这个台湾的事情，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其实当然，这大家都这个除了关心这个中国它这个军力发展的问题之外，它是军事的这个反贪腐持续的不断在清洗，而且在清洗到高层的部分了。这个也那个的确也让人家觉得就非常的关切，就是那这到底对于解放军内部会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我们去年看到的是这个发展，就是年初的时候呢，清洗像包括有几个都是火箭军的这个那个头头嘛。那后来有一些新闻传出来，就最近的新闻传出来说，其实航天的高层哦，这个也很多都被清洗，因为这个近期其实习近平他对解放军提供非常多的资源，就是这个对他的这个现代化，这个你要大量资源，你就要发展这个新式的武器啊。所以你看，至少海军、空军，但陆军可能比较没那么明显，他的那个能够拿到的预算可能也是比较有限一些。那海空军跟火箭军这部分呢，可能就比较明显一些。那这个新的这个飞弹系统，那是给这个火箭军的；那新的这个船舰、新的这个舰载机，然后是给这个海军的；那还有新的这个潜舰，这个战略飞弹潜舰跟这个战略那个核动力攻击潜舰。那个空军呢，就有这可能会发展这个所谓的轰20，还有刚刚看到了这个可能的这个第六代战机，或者是远程的这个歼轰这个飞机哈。那这个呢，就是这几个军种都拿了很多资源，拿到资源呢，当然呢就这个不可避免的就可能会有一些贪腐，因为你牵涉到可能不同的公司竞争，那竞争呢可能就有一些这个也许走后门送红包的钱，这个是不是现在的情形？这个过去哦，在十几二十年前呢，在这个早期的那个像比如说这个FC31跟这个歼20的竞争的时候呢，或者更早的这个情况呢，这种事都一直都在发生哦，所以这个大概是一个难免的情形。所以去年呢就发生，就是火箭军的头这个连续这几个这个包括这个有火箭军背景的国防部长也被拔下来，然后呢，之后就有大清洗。然后那个之前不是有传闻说，这火箭可能是因为什么这个飞弹灌水啊等等这些问题。当然，我们那时候我们自己这个，我跟朋友同事之间判断是灌水这两个字是有点夸张，因为第一个飞弹这些系统，我们现在看到画面上面这些，因为第一个它现在中大量的使用固态燃料火箭，固态燃料火箭好处就是它可以固定时间储存，它不需要在发射的时候添燃料，所以呢它可以应急发射，你立刻呢这个战况就突然就爆发的时候呢，你立刻就拖出来打，所以它没有灌燃料的问题。那只有早期的像东风5B这一类的，它用液态燃料呢才有这样的问题。巡弋飞弹当然可能它是使用这个航空燃油，但是它平常也都是封装在系统里面，它只有可能一到一段时间才需要检整的问题，所以它那个灌水可能只是因为对中文的灌水两个字，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水灌水就是可能腐报啊，这个数字可能这个烂报等等作假这一类的意思，可能会有一些误会，或许啊我们没办法判断，但是这个可能这种贪腐这样的问题显然看起来是普遍性，而且不是在解放军这个部分，那所以呢不断的就有高层的清洗，然后清洗到可能比较低的这个，也许那个年轻的这些将领，这个可能呢会不会影响到这个领导阶层呢？这些东西我们不知道。但是后来呢，又有这个联合利剑2024A、联合利剑2024C， 加上一个没有讲的联合利剑的2024，这个就是12月的这样一个跟那个 AB 加上这个 C， 然后呢再来就是8月份呢有一次这个弹道飞弹的试射打到这个东太平洋这个部分。那当然这个美国并没有明确抗，因为美国去年也做了3次的试射。所以呢就是大家都在玩试射，所以美国还做了一次还是反这个弹道飞弹防御的测试，就是打了一枚然后呢用弹道飞弹去拦截它，所以呢就大家就互相谅解，所以没有特别的去抗议它。所以那有人觉得说那八月份的试射呢可能也就是火箭军重整这样子的感觉，但是这个贪腐就是到底会不会影响到这个作战？那一方面我们先看到说这些新的系统不断的还是在推陈出新，那显然习近平给部队非常大的支持，所以对解放军来说呢，也许是他因为解放军是庞大的体系，你铲掉了高层，底下的可能年轻的军官也许就会那个浮上台面等等，那 他一直持续的给解放军支持，所以你贪腐只是铲掉一些这个有问题的人，那对于整个体系来说，可能反而是一个鼓舞，也说不定。那现在看来呢，从这些作战计划呢，看起来似乎也没有影响到它的发展。那解放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说，这个中国军力报告，那有特别提到，就是说虽然它持续面临反腐败还有经济萎缩这样的双重压力，但是呢，习近平仍然致力于这个中军事现代化，而且呢，重点是他在持续的提高他的这个全球武力的投射能力。那这个反映在火箭军、跟海军、跟空军这个部分。那空军的能力呢，就是不断的增长，它的无人机的技术呢，甚至可能跟美国平起平坐，但他不会讲说比美国更好，对那个，然后呢，他说这个不完全不能够忽略空军的事，特别是他在建立一支可能的战略空军。对，那当然就是这战他的战略空军呢，是一个就是战略铁三角呢，还是做武力投射？这个我们还是不是那么清楚，因为这跟美国的以前的 Strategic Air Force 是有点定义上面不是那么相同。
好的，
但是的确就是他的确在突破。刚刚这个赖老师有讲到，就是他自己地理上面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他毕竟是个陆权国家，你要跟海权国家竞争，你要设法把你的武力的能力投射出去。可是他有先天的限制，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不在他手上，然后他没有那么多的海外基地可以这个部署他的这些武力的装备，所以他完全必须从本岛这个把他的武力投射出去。所以为什么报告里面特别提到关注这个中国的这个军武力的提升？然后呢，另外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他这个飞机越做越大。其实当初这个他买到这个歼十一哈，就那个就是苏二七的这个中或者是中国版，其实对他来说就解决很大的问题，因为他的战略方向从西指向东之后呢，就。他就必须要衍生他的这个防御的能力，那这个是他的国防上面必须要面临的问题。
好的，感谢舒小刚博士。那么赖小刚博士，你又是怎么看这个习近平反贪腐哦对解放军军力可能造成的影响？刚才我们其实谈的这八道硬菜，每一个后面都是要巨量的资金的哦。那你怎么把这两个问题连接在一起看呢？赖小刚博士，
好的，影响是一定影响的，而且影响的非常的大。但是呢，具体引导上的什么程度不太清楚。原因是呢，这个人民解放军早就不是当年的革命军队了。解放军的战斗力来自于当年的土改和这种社会革命。当年为什么能够打败国民党呢？就是因为国民党不进行土改，没有把这种社会变成，把整个社会都改了，人变得非常的好斗，你死我活的。那么现在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变化之后呢，解放军也和西方国家一样，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军队。依赖于充足的资金，已经不能依靠革命了，没有革命了，因为依赖充足的资金。但是呢，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穷得太久了，而且呢，再加上没有监管体系，又没有战争，这个不腐败就奇怪了。不过呢，就是如果你要是在当年在解放军待过的时候，那那个穷的和部队里待在一起，那个穷的简直让人难以想象的穷。这样穷就会做出很多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事儿就会出来了。那么呢，现在呢有了相当充，不能说充足的资金，但资金已经跟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了。不过呢，就是你腐败了，拿了不该拿的钱，人们呢总会去做事情，做了事情呢就会有经验。解放军的大发展呢，实际上是一直就和腐败伴随着，但是呢，一旦反腐就不一样，因为凡是做事情的人都要腐败，你不做事情的人就不会腐败。那习近平一旦反腐之后呢，意味就是解放军内部就要抓腐败分子了，就开始内讧了。那么结果是什么呢？大家呢就不做事了，不做事，即使做也应付一下。那么说这个解放军的军力会发展成什么样，就是以前的他的军事发展的动力就变了，最早是革命，你杀我我杀你，然后呢就是靠金钱，那么金钱腐败的话大家都挺高兴的，那么现在呢又出了一个反腐败，大家呢就不腐败了，说这个解放军发展内部的发展的推动力变了，和习近平反腐之前的推动力变了。但是这个变化的结果是什么呢？现在具体情况是什么都不清楚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还有舒孝煌博士针对这个中共军工的八道硬菜还有这个人民解放军的经历进行了详细的解析，非常感谢。我们还要准备了第三个话题，如果两位可以不休息的话，我们就直接来念第三个话题，因为这也是一个大家很关注的话题哦。那么继连接台湾和马祖的两条台底电缆在2023年发生被切断的事故之后呢，位于台湾基隆外海的海底电缆也在本月初疑似遭到一艘具有中国背景的货轮破坏。那么该船虽然悬挂的是喀麦隆的国旗，但实际上却是属于香港注册的公司。台湾国安官员表示，这不是一起单纯的事故，而是中共正在升高对台湾的灰色地带行动，并有军事专家分析，这是解放军在演练攻台的一个前哨战，而且对全球的通讯和金融交易也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那么国台办对此的回应是，民进党当局反中抗中不择手段，刻意渲染常见的海上事故。不过专家在详细比对了海沟深度、海缆的位置还有船只航行路线图之后呢，认为这一连串的事故很难说不是故意的。加上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欧洲波罗的海等地也有一系列的电力电缆、通讯电缆还有天然气的管道遭到破坏。那么类似事件不断发生，究竟谁是幕后黑手？各国要如何联手发起海底总动员来因应这一场看不见的地缘政治对抗呢？我们要针对这个话题继续请教舒孝煌博士还有赖小刚博士。这个话题我们先请舒孝煌博士来为我们解析一下好吗？舒孝煌博士。
其实海缆的问题哦，就是它是灰色地带冲突的一部分，但是它是不是一个这个战争的前哨战哈、哦？这当然很难讲的，因为你可能要综合判断整个所有周边的情势。那目前看起来，它这是一个单一的对台就是周边的事件单一事件，但是它这可能是一个全球性的，因为很多的媒体报道其实提到，它中国跟俄罗斯对于这个海缆的破坏行动可能是一个全球性的这样子一个行动，但它这个行动是一个有计划的呢，还是只是一个单纯的就是对这个国际社会的一个扰乱的行为，我们现在其实还不知道，因为你其实你海缆，说老实话，你今天因为海缆就是它这个。它是这个连接，就是你这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因为你透过这种固定式的海缆哦，你的这个通讯频宽什么各方面其实都会比较好。所以呢，它对于一个国家一般的平常的这个社会接触，就像我们现在我们跟这个美国之音连线，我现在在台湾，您在这个美国，我们也就完全靠海缆。那如果说被勾坏了，我们现在就可能讯号就断掉了。那就是一般的这些通讯，就是台湾这个透过这些管道，像跟外界联系，然后呢，经济贸易各方面的活动等等，全部都靠这些。那很多海缆有时候呢是。例如说是中继，就是例如说它经过台湾架到其他地方，所以呢，其实像这个它这个位置呢，可能是跟这个台湾也许跟日本跟这个东北亚这个韩国，甚至可能也许更远一点，搞不好俄罗斯，然后这个中国大陆这个东北可能都有可能哦，就是它影响到了可能是一个全面性的这活动，所以它这样子的勾。这种破坏行为呢，可能就，影响的层面就会非常的大。那可能不只是对于这个台湾玩那个单独的单一的这种灰色地带这样子，因为在这个欧洲啊，在其他地方可能也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其实是，那我觉得是要那个高度警觉，没错。而且呢，可能需要这个更高，就把这个层次需要提高一些。然后甚至呢，就是你这些。这个对于我们国内的这所有的可能会牵涉到这件事情的影响的国安单位呢，包括这个中华电信，然后包括这个例如说这个速发部，然后包括海巡署，包括国防部等等的，对于这些事件呢，可能都要有一些提高警觉，然后对它事态的应变，其实需要有一些那个更好的那个这种处理的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呢，跟国际间对这件事情呢，大家彼此之间要互相保持这个高度的这个警觉跟通联。
好的，感谢舒孝煌博士。那么赖小刚博士，我们来看看中方的反应是什么？中方说这是常见的海上事故、啊、不过我记得您跟我说过，其实中共的在船上都有所谓的船舶阵尾，或许您在回答的时候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船舶阵尾。而且根据现在这个新闻周刊 Newsweek 的一个独家披露呢，其实来自中国浙江省一个叫丽水学院的6名工程师，曾经在2020年的1月份就申请过一个叫做快速切断海底电缆的技术专利，而且这个技术专利是。有一个编码的啊，这个有一个专门的装置来可以快速的切断这个海底电缆。你怎么看？有这样的一个专利，其实很早就有了。那这就呼应了外界质疑现在中国的角色究竟是什么？你又是怎么看现在全球电缆频频被破坏，它背后究竟是谁在搞鬼呢？
哎，小刚，好了， 我从后往前回答您的问题哈。第一个呢，这是个灰色地狱。我因为呢，这如果要是看一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他以前做的事情，比如说我去查一些个原始的文件啊，去查以前的战例啊，各种像那种这种情况挺多的。就是当年在比如说在某个地方去折腾一下当地的国民当地的政权，也不一定是国民党政权，共产党要折腾他们好夺取政权，有不同的情况，各种各样的方法。后来呢，这种情况就是像类似的情况，只是当年呢是在陆地上呢，是在农村，现在呢到海上，这种情况挺多的类似，但是呢没有证据。这个当时的政府呢也说不出一二三了，因为做得很隐蔽。那么这个情况呢，后来在解放，这让我想起解放军的一个部队里面常用的话，这叫给你出个情况，出情况让你意识到这件问题。同时呢，这些出情况的人呢，他在也在提高自己的经验，提高自己的技术，积累经验，提高自个儿技能。这种情况呢，就类似于是出情况。那么就是我说海底电缆的事情，就是出情况。那么再一个下面呢，就是这种奇怪的发明专利，这让我想起当年的中国的奥运会什么药物检测中心。后来有人告我，这药物检测中心是干什么又做事情的？是专门研找些个药物让国际奥委会找不出来药物检查，服用了兴奋剂而不让国际奥委会的人发现。所以这样子的技术，搞这样子的反向技术啊，叶教授，其实呢不是今天的事情，很早很早就以前了，你可以追溯到苏联都可以。那么这第二个问题。那么再下来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政委问题，船上的政委问题。第一个呢，这个政委制度是整个中共这个体系从莫斯科来的，就是党治国家，党就共产党那个党，治就治理的治，另一个治就是制度的治，这是个由党治来控制的地方，共产党无处不在，无处不有。那么说，所有的稍稍大一点的是，所有的党员，只要你三个人，就必须结成党小组，你就和上级组织上连在一起。这一点，我想当年和国民党也是这样子的，因为国民党这一天也是从这个系统里面来的。那么呢，这里面呢，由于共产党控制的重要的国民经济的关键性部门，由交通部门就是其中一个，而中大型船只出海，就很多人走很多天了。所以呢，所有的中型和大型船只上面都有政委。这点我后来发现是我也奇怪的，所有的大型中型的船只上面都有政委。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也特别为我们介绍这个中共政委在船只上的一个情况。我们这个针对海底电缆被割的情况，也是有很多网友的评论，我很快念几个，然后请苏孝煌博士给我们点评一下好吗？这位叫天地良的网友他说，破坏海底电缆好像是中国企业的专利啊，这应该是中共超限战的一部分。还有一位网友他说，北溪二号线被炸一年多，凶手仍然是扑朔迷离。他提醒我们有北溪二号事件。那么在 YouTube 的话，网友杜三元他说，中共已经多次故意派船勾断台湾的海底电缆了，这些电缆不只是台湾用，还有美日等多国使用。还有一位叫 Moscow 的网友他说，割什么海底电缆啊，直接搞收购并购，直接控制不就好了吗？割了之后还得修。那么狮子先生说，中国的专利申请包括剪断海底电缆的技术，对中国专利申请的审查显示中国工程师发明了快速廉价切断这类电缆的设备。三少爷说，我服了，中共怎么这么喜欢搞这种小动作呢？那么苏孝煌博士要回应一下，怎么解析这些中共搞小动作的这个手法？还有您刚刚也提到说，台湾应该跟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因应，究竟台湾具体能跟全球一起做的还有哪些事情呢？苏孝煌博士，
其实主持人讲的没错，那网友们提的也没错，这小动作背后这个他的意义绝对不单纯了，是他这个破坏这个那个海缆的，可能有背后有很多很大更大的阴谋。那美方其实这个有一些报道曾经都有提过，像那个就 Wall Street Journal 他曾经有这样的报道，就提出一些相关的警告，就是他这个在太平洋这边啊，就是就不然这个最近不止太平洋，其实欧洲也发生这样的情形，就是这个海底电缆很容易受到中国维修船的干预哈。那他这个 干预呢，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就是不只是把海缆勾坏勾断而已，那可能有一些其他更多的阴谋存在，是不是？因为也许呢，这个中共，因为中方可能也在指责或怀疑，就是说这些海缆呢，可能美国也有一些军事用途，就是利用它来传输一些，当然军事的讯号，美国可能有很多的军用的这个通讯呢，也许透过这个海缆来进行哦，那甚至呢，也许可能有这个利用海缆呢，从事一些间谍活动，根据不约而同，所以呢，他刚刚您提到那个专利的部分呢，它可能也有用来，像例如说海底听音系统，它可能也是类似这样的东西，就是在海底之后就布放一条这样的听音的阵列哈，用来这个监测这个中共的这种海上的这活动，这些位置呢可能也刚好地缘位置上可能还非常接近哦，所以它这些这个破坏海底电缆或者是海底这些相关的系统呢，可能是有它的特殊的目的跟意义的。那所以那个其实那个之前我们国内哈也观察，就是说这一艘这个就是这次在这个东北，在我们这个基隆的外海哦，这个破坏海缆的这样一个行动哈，它是这个它的航机呢非常特别，它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航道。那然后呢，这个船后来就刚刚这个我们有看到那个画面哈，这艘船它航行的时候就很有趣，这我们这种外航的这个估计哈，它在航行的时候它仍然拖着锚链，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海巡署在这个在拦道这条船，它及时拦道，因为中华电信通知他，那他也去拦，他非常及时，但是他可能没有处理这种事情的经验，所以他就是一时间他没有办法去判断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其实说，如果我觉得刚刚提到说我们国内的这个国安的这个高层呢，可能必须要针对这种海缆破坏事情呢，可能有一些这个 SOP， 就是做出一些处理的方式。那下次呢再碰到这条船呢，因为你立刻那个马上可能做船位辨识什么，但这些其实美方有提到，就是说他有时候他会关闭或什么，那你这可以比对他的航机。AIS 系统加上我们这个雷达系统，在发现这些比较特殊比较奇怪的这些船只，然后呢就它时关时开，然后到一些那个敏感的海域，这个地方呢我们发现它是有海缆的地方，那么你就拦截下来，然后呢命令它，因为它这条船根本空的，它什么东西都没在，让他把他所有的东西通通都拉起来，你的锚链通通都拉起来，我看你挂的是什么东西，我看你上面装备的是什么，然后呢如果有问题呢，二话不说先带回基隆港去调查，调查完那个好，你们没问题我们再放你嘛，你关个两三天，这种也是一种反制这个中国对台湾灰色地带洗脑的一部分，反正我们先拦你，我们拉回去。那他这几次两次三次有了这样警觉的这种行为呢，多多少少可以收敛一些。那其他问题可能就是我们的海缆的备援啊等等，因为台湾周边的海域情况不一样，东部呢一下去就是深海，其实东部可能比较难被破坏，那所以呢对台湾来说呢，可能备援系统的这个就是处置可能就需要考虑到这样的问题。
好的，
然后再来就
是苏小黄博士，
然后国际间这个合作，
好的，国际间的合作。那么最后也要请教这个赖小刚博士，刚刚也有网友提到说，这会不会是中共超限战的一部分，而且提到了北溪二号，我们就把全球升高这个层次来看，因为其实不只是台湾海峡的海底电缆，包括在波罗的海，欧洲最近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有一系列的电力电缆、通讯电缆，还有天然气的管道遭到破坏啊！有人就怀疑说，会不会有中俄合作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更大的全球阴谋，不晓得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呢？你有大概一分？
这种是对，这种是非常可能的。因为呢，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俄国人的历史，尤其是就苏联的历史，就展现出他的历史就充满了这样子的行动。就这种刚才我说的让你有苦难言，你说不出来的行动，这种或者是就是给你做小动作的这种行动是比比皆是的，但是呢没有证据，所以说呢就不能够再说他中俄之间一定有这样的合作的，因为你有证据才能说话。那么这种合作有没有可能呢？太可能了，但是也就到此为止了。
那的目的可能是什么呢？
那么他就是给你释放个信号，第一个呢，提醒你们所有的这些个当事的国家，你们的海底电缆可能被我破坏。因为呢中俄两国对于海底电缆的依赖程度不如西方国家这些海洋国家依赖大，尤其是俄罗斯对海底电缆的依赖远远要小于中国大陆，而中国大陆呢又远远小于台湾、日本和西方国家。那么如果是他大陆方面、中俄方面把海底电缆割断了，他自己也要受损失，但是呢损失要比对方要小得多得多。
好的，
所以呢他就提示你。
好的，
另外一个要提示就是他的技术，他要积累经验，提高技能。
好的，时间实在是不够向两位军事专家请教，不过今天非常感谢苏孝煌博士还有赖小刚博士二位跟我们这么多话题再来深入的分析，再次感谢二位。好的，也提醒大家，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赵紫阳逝世20周年为中国留下哪些政治遗产，还有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何走了回头路呢？欢迎事先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晚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